弟兄姊妹平安，我们一起先低头来做一个祷告啊。亲爱的巴父，我们感谢你，是的，你是那一位荣耀的救主，是那一位不单单的是在高天之上，也在万有之中来掌管我们，来保守我们，引导我们的主。主啊，真的，我们所要的就是来单单的瞻仰你的容面，我们所追求的就是进入你的同在，因为在你的里面我们有了永恒的生命，在你的里面我们能够进入你的国度，能够分享你丰盛的恩典。主要在这时候，愿你祝福普天之下奉你名的聚集，也祝福我们这一小群渴慕你的灵魂，让我们在你的话语的当中得到造就，让你的旨意得到成就。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简传道给了我一个使命哈，说在2017年跟弟兄姊妹来分享关于属灵恩赐的这一个主题，每个月一次啊。那么这一个可能是我们这个教会的一个今年的一个方向哈，叫做恩赐发掘各尽其职，是吧？对吧？那么。稍微先跟弟兄姊妹介绍一下哈，那么在这12次的分享的当中，一个大纲，可能会有一些局部的一些的变化哈，但是总体来讲啊，应该是目前来讲哈是这样，神给我的一个感动。那么第一次啊，我们分享恩赐的定义，第二次我们分享恩赐与圣灵充满，第三次分享恩赐与生命。第四次、第五次、第六次，用三次来分享恩赐的种类。那么第七个，我们分享恩赐对个人生命的建造。第八次我们分享恩赐对教会生命的建造。第九次分享恩赐的配搭。第十次分享恩赐的操练与成熟。第十一次分享恩赐的分辨。最后一次分享恩赐与赐恩的主啊，所以盼望借着这12次的分享啊，我们能够更深刻的来认识神和他对我们一个美好的心意。可能在这一些的分享的当中，有一些的知识，可能我们已经都知道了哈，毕竟我们已经查考过很多次的圣经啊，我们有过很多的追求，也听到过很多的讲道。但是我希望神来祝福我们啊，借着这12次的分享，让我们得到更新啊，让我们得到更新的亮光哈、啊。还有一个真的不单单是明白这样的一个教导，更加的是我们的生命啊，能够来领受啊，能够来进入这一个丰盛。那么首先我们来对恩赐啊，今天讲的是恩赐的定义。那么首先我们要来明白什么叫做恩赐。中文的这个翻译哈，它抓住了它的一个意思的一个表达哈，但是呢，它缺乏了一个直接的一个印象。那么如果我们看圣经的话，它英文哈就翻译的比较直接了哈，他说什么叫做恩赐呢 ？Spiritual gifts 啊，当然了，都是恩典哈，都是赐予的哈。但是恩赐它是什么？是属灵的礼物啊！这是在哥林多前书12章第1节啊 ，spiritual gifts 啊。所以其实看英文的时候，它已经告诉我们了一个定义了，是什么 spiritual 的哈、啊。那么在使徒行传10章45节啊，它讲的也是非常的直接，它讲的是 the gift of the Holy Spirit， 它讲是什么？圣灵的礼物啊，圣灵的礼物。那么哥林多前书12章讲的是属灵的，那么使徒行传10章很清楚告诉我们，这是圣灵给我们的礼物啊。那么刚才我们读的希伯来书2章4节也说，上帝又按自己的旨意，更用神迹奇事、百般的异能和圣灵所给的恩赐啊，与我们一同做见证。所以让我们看到是什么？圣灵给我们的恩赐。所以首先我们要了解这概念，因为今天当我们在跟不同的弟兄姊妹不同的背景 的教会在沟通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有一些不同的理解。后面我们会讲到，有的时候我们会认为我们所有的，我们现在所可以承担的都是恩赐，那么广义上来讲当然是没有问题的，因为我们所有的一切都是上帝给我们的，但是如果我们单单的讲到这个恩赐的时候，他特别的讲了是圣灵给我们的，是在属灵的这个范围的当中我们所领受的。那么以弗所书第四章第七节如果大家可以翻一下圣经，这屏幕上没有啊，我们有带圣经吗？电子版的也行哈，这个纸版的也行啊。希望我们有的时候我们这个很方便哈，一抬头一看这个 PowerPoint 什么都有了，有时候我们就懒得动脑子了，也懒得动手了，有的时候我们还稍微操练一下啊。以弗所书第四章第七节到第十二节啊，希望我们分享完了，大家对圣经也就越来越熟练了哈。他讲什么？他说我们每个人蒙恩都是照基督所量给每个人的恩赐啊。他说什么？是基督给我们每个人的恩赐。所以有话说他升上高天的时候掳掠了俘虏啊，我们的版本不一样没关系啊，将各样的恩赐赏给人啊，基督把各样的恩赐赏给人，而且是什么时候？升上高天的时候。既说他升上，岂不是指他曾降到地底下吗？那降下的就是高升，远超越诸天之上的，为要充满万有。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者和教师，为要装备圣徒做侍奉的工作，建立基督的身体。那么当然他这段讲了很多的 point 啊，那么我们现在所讲的那个是什么？所有的恩赐怎么样？是基督，那么升上高天以后是什么？借着圣灵赐给我们的啊。还有一个是哥林多前书十二章一到七节啊，哥林多前书十二章一到七节，他说：“弟兄们，关于属灵的恩赐，我不愿意你们不明白。但是什么？父父得正啊！我希望你们都能够明白。你们知道，你们做外邦人的时候，就是还没有认识上帝的时候，随时被引诱，受了迷惑，去拜不会出生的偶像。所以我要你们知道。”被上帝的灵感动的，没有人会说耶稣该受诅咒；若不是被圣灵感动的，也没有人能说耶稣是主。第四节，恩赐有许多种，却是同一位圣灵所赐；侍奉有许多种，却是侍奉同一位主；工作有许多种，却是同一位上帝在万人中运行万事。圣灵彰显在个人身上，是要使人得到益处。所以我们很简单的通过这几处的经文，我们就可以做一个总结啊，我们自己有一个清楚的认知，我们也可以跟今天没有在我们中间的弟兄姊妹分享，我们也可以帮助那些愿意来寻求的人能够更好的认识神的心意。所以属灵的恩赐是什么呢？第一个，上帝借圣灵赐下的啊，当然了，这上帝这是我们就知道三位一体啊，我们不用太多的花费时间在这上面啊。上帝借圣灵赐下的，那么既然是这样子，那他就引出了第二点，人是无法从属地得到的。圣灵给我们的嘛，耶稣基督升上高天的时候赐给我们的，那人就没有办法从地上得到。什么是地上？包括我们的经验啊，我们所经历的，包括什么很重要的一部分，我们的教育，你得不到的。那么当然不单单的是讲我们没有信主之前没有任何的一种的方式能够通过知识，能够通过传递让我们得到这些的礼物，更加的当我们信耶稣基督以后，我能不能够教你得到圣灵的恩赐啊？这问题很简单吧，大家不用过多思考吧。 Yes or no 啊？怎么这么 这么含蓄的微笑，yes 还是 no 啊？啊，大点声！哎呀，大家真温柔，这圣灵的果子结得很好哈、啊，是 no 吗？为什么？因为这牵扯到很重要的一点，分辨。今天我们不是以偏概全哈、啊，不是做一个总体的一个评论，但是确实很多的时候，当我们看，比较追求灵恩的教会，啊，我们也追求灵恩哈，但是就是说，更多的追求灵恩的教会的时候，他们很多的时候认为可以通过教育来使人得到恩赐，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问题。那么举个例子，什么？我可以教你怎么做先知，我可以教你怎么做异梦，我可以教你怎么说方言。那弟兄姊妹，那既然存在一个教，那就是一个教育教导了。难道圣灵的礼物可以通过人的教导你来领受吗？那是不能的，因为刚才我们讲的非常清楚，所有一切的礼物是圣灵给我们的，他直接的怎么样放在我们的生命的当中的。没有人可以说我教会你得到一些圣灵的恩赐，啊，所以今天很多的时候，很多的弟兄姊妹，当然他们很渴慕、很追求上什么先知学校啊，学做异梦、学讲预言。那么很简单一个问题：如果你要说预言，你就能说预言了，还用别人教你吗？别人能教的那是预言吗？啊，是人教你的还是上帝告诉你的？那这一个渠道来源就产生了一个很大的一个迷惑。所以我们在这里要非常的清楚。圣灵的恩赐礼物是上帝借圣灵赐下的，所以人无法从地上得到，人无法从我们的经历、我们的教育得到。当然了，在神的家中，借着神的恩典，已经得到属灵恩赐的弟兄姊妹，可以帮助和引导其他的弟兄姊妹学习如何的操练和运用。但是你永远没有办法帮助别人得到属灵的恩赐，我们可以教导弟兄姊妹，我们分辨出来了，你有一个先知的恩赐，那么我们就来分享，你怎么样子能够确定这个话语是上帝给你的，啊，怎么样子来表达出来，怎么样子来建立弟兄姊妹，啊，比如说啊，你有这样一个医病的恩赐，后面我们都会慢慢讲的哈。啊，你怎么样子运用出来？怎么样分辨神要医治哪个，不医治哪个？啊，怎么样子将自己的主观和上帝的旨意分开来？这是我们可以怎么样？这是可以引导的，可以帮助的。你已经有了，我来帮助你更好的运用出来。啊，但是我们没有办法帮助别人得到属灵的恩赐。啊，所以这是第二点，我们讲到属灵恩赐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有一个清楚的一个概念的。那么第三点，在新约时代，尤其是今天我们讲的这些经文，唯有信靠主耶稣基督，罪得赦免，生命得到更新，迎接圣灵进入我们生命的人，才能得到属灵的恩赐。一个不信主的人是根本不可能得到属灵恩赐的。所以这我们非常清楚啊。当然，可能他们会有一些灵界的能力。啊，可能佛教徒、道教徒，啊，法轮功，啊，可能会有一些超自然的能力，但是他们都不是神给我们的恩典和才能，啊，他那是一个魔鬼的一个作为和迷惑，所以我们要非常的清楚的知道，只有重生得救的基督徒才能够得到属灵的恩赐，那么第四点，属灵的恩赐是为了侍奉。为了他人的益处，而不是自我的修炼和提升。那么后面我们会更多的讲到这个恩赐的运用和建造的问题哈。所以神给了我们恩赐，不是让我们越来越完全，让我们感觉自己越来越圣洁，好像我们这个游戏一样哈，这个被法力加深了哈，好像慢慢的啊，我这个能力越来越这个出众啊。得到别人更多的敬仰， 跟随不是的，神给了我们恩赐是让我们来服侍的，让我们来祝福别人的。那么如果我们知道这一个概念，我们后面就不会产生很多的问题，以神给我们的恩赐为夸口了。神给你恩赐不是因为你配得，不是因为神要让你变成一个与众不同的人，而是要让我们彼此建造的啊，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四点啊，我希望弟兄姊妹牢牢的记住啊，什么是属灵的恩赐，讲的更直接是圣灵给我们的礼物，既然是礼物就是白白得来的，对吧？礼物嘛，白白送给我们的，就跟救恩一样，所以不存在用一种方式来换取这个礼物，就如同我们不能够用任何的行为换取救恩一样。你奉献多了，神就给你更多的礼物，没有的。你更追求了，你更爱耶稣了，神就给你更多的礼物，没有的。神给我们，因为他爱我们，因为他要祝福我们啊，所以这是一个白白的一个恩典啊，所以中文翻译到恩赐，他强调的这是一个恩典啊，是圣灵给我们的。那么我们通过一些旧约和新约的案例，我们来更深刻的直观的来了解哈，神给我们恩赐的这一个含义啊是什么，是一个目的是什么，帮助我们来更好的了解哈。在旧约出埃及记28章啊第3节啊，这里我们就知道这是讲什么，神命令摩西吩咐以色列人要预备什么了，预备帐幕了啊，来对神的敬拜啊，来更深的来跟神有一个相交啊。出埃及记28章第3节，那么神就命令摩西来吩咐以色列人，他说什么？要吩咐一切心中有智慧的啊。我们先停在这里，一切心中有智慧的，我们都很聪明啊，我们都很有智慧啊。那么后面我们当然知道是干嘛，要来工作的啊，谁都有聪明啊，甚至我们认为有天才，是不是啊？就是什么，你天生就跟别人不一样的，叫做天才啊。我们可能我们想到爱因斯坦，对不对？就是天才，牛顿就是天才，多少人这个苹果掉脑袋上都没事啊，他怎么一掉脑袋上想出一个万有引力定律来了啊，好像天才。但圣经在这里告诉我们，一切心中有智慧的是什么？是神用智慧的灵所充满的人。他说这个不是说你与生俱来有一个智慧，有一个灵性的感悟，不是的。他说是神用智慧的灵所充满的人，干嘛？为亚伦做衣服，使他分别为圣，做侍奉我的祭司。那他讲到什么？是来完成神的旨意和命令的。那么后面他有一个更多的一个描述，31章啊第一节有一个更多的一个更具体的一个描述。耶和华吩咐摩西说，你看我已经提名召犹大支派中霍尔的孙子乌利的儿子比萨列啊，我就是神哈，以上帝的灵充满他，使他有智慧，有聪明，有知识，能做各样的工，能设计图案，用金银铜制造各物，又能雕刻镶嵌用的宝石，雕刻木头，做各样的工。所以神说，当我将我的灵充满在比撒列身上的时候，他就会有智慧，有聪明，有知识，能够完成帐幕所需要的一切的工作。为什么？因为在摩西以前有没有会幕啊？没有的。有没有人见过这些的东西啊？金灯台，什么祭坛啊，这个洗濯盆，对不对？尤其是最重要的什么施恩座和约柜，有没有人见过？没有。你没见过你怎么做呢？对不对？今天就很简单，我们到一个原始部落里面啊，这个土著人，对不对？只拿一个树叶子裹在腰上，对不对啊？这个每天拿着刀枪矛什么的去扎鱼吃，去打猎的，你跟他说麻烦你给我做一个手机出来，对不对？他连飞机都没见过，你还说手机，可能也跑的机他都不一定能见过，对不对？ 得看他那生活的环境，他没见过，他怎么能够设计出来呢？不可能的。就包括我们今天手机怎么样，它是一步一步越来越先进的，而一开始在一个没有的情况下怎么能够想出来呢？那是上帝的灵给我们智慧，给我们聪明和知识，要完成他的工作。所以在这里我们很清楚看到，当神的灵充满在我们里面的时候，我们才能够真正的做好完成神托付我们的事情。包括后面我们会讲到新约，包括教会。所以这里我们可以看到，神赐下恩典，赐下能力，要让我们来完成他的工作，来做我们以前所没有见过、没有接触过的事物。那么民数记十一章十六节、十七节，这里也讲到了另外一个神赐恩的啊，在圣灵的里面赐恩的一个事情。耶和华对摩西说，你要从以色列的长老中为我召集七十个人，就是你所认识做百姓的长老和官长的，领他们到会幕，使他们和你一同站在那里，我要在那里降临与你说话，把降给你的灵分给他们，他们就和你分担带领百姓的担子，免得你独自承担。所以神说什么？我要将我给你的灵分给，当然不是说分了这个摩西的灵就少了啊，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分享出去了，给七十个长老，让他们分担对百姓治理的一个责任。你看看，在这里很简单，你要治理好你带领的人民，需要恩赐的。你要知道怎么样子跟人打交道，怎么样子调动人的积极性，怎么样解决人际的矛盾和纷争，怎么样大家能够有力往一处使，这都是需要恩典和能力的。不单单的是你天生的一种领导的才能，而且是上帝给我们的能力。所以在二十五节他讲到了，耶和华在云中降临，对摩西说话，把降给他的灵分给那七十个长老。后面说，灵，神的圣灵停在他们身上的时候，他们就说预言，以后却没有再说了。他们讲到了预言了，所以这是一个从圣灵而来的一个超自然的属灵的一个礼物，使他们七十个人再加上摩西，约书亚还只是一个助手，怎么样能够带领那上百万的以色列人跟随上帝？这是非常艰难的一个任务。所以我们在旧约的当中，不管是从会幕从带领的角度，我们都可以看到，只有神的灵充满在我们的里面，给了我们这一个超越我们的能力的时候，我们才能够做神的工作。其实用我们的逻辑思想都知道，上帝是灵的上帝，那上帝的工作怎么样也是灵的工作，那灵的事情人怎么能够用肉体来完成呢？那是没办法做到的。所以我们一定要在灵的里面才能够完成灵的工作，要不然就像保罗所说的，我们所建造的都是草木和解，火一吹，风一摇，对不对？地一抖，全都坍塌了。因为我们所建造的都是肉体的，不是属灵的。好，那么在新约我们也可以看到更加的直接了，因为我们讲到真正的讲到圣灵的恩赐，那就是借着耶稣基督的救赎所才得到的。那么我们这一段都非常的熟悉，使徒行传二章一节到第四节，五旬节那日到了，所有的门徒们聚集在一起，忽然有响声从天上下来，好像一阵大风吹过，充满了他们所坐的整座屋子，又有舌头如火焰向他们显现，分开落在他们每个人身上，他们都被圣灵充满，就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 那么这个讲到方言的时候，后面我们会有专门的这个主日来分享哈。他讲的是什么？讲到别国的话，不是说我去学怎么样讲俄罗斯话、讲西班牙话，啊，他们就是生长在以色列的以色列人、犹太人。但是当圣灵降临在他们身上的时候，他们能够说别国的语言，啊，这是一个超自然的一个事情，一个恩典和能力。当然前面有讲到为什么呀？因为圣灵好像舌头如同火焰一样落在他们的身上，使他们的口被打开了。所以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圣灵给了我们那一个不一样的人无法得到的人。你要想学别国的语言，你一定要去学习的啊！你没有几年你拿不下来的，而且还要有非常善于语言运用的人才可以。你像我，我觉得我很聪明了，但是广东话就是学不会，对不对？好像说你没有语言天分，那当然我也没有向神求哈，我相信神要给我，我也会讲得非常流利的哈。神给我们的那是立刻就能成就啊，不需要用人的方式来得到。那么后面彼得引用了旧约约珥书的预言啊，这也是神在旧约时代和新约时代所做的同样的工作的一个证明。十六节说彼得哈来证明神的心意，他说这正是借着先知约珥所说的，这是在旧约神还没有赐下爱子来到世上之前，他说什么？上帝说在末后的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血肉之躯的，不是个别的比撒列、摩西、约书亚、以利亚、以利沙，不是的，是凡血肉之躯的。当然有一个前提哈，信靠耶稣基督愿意认罪悔改的，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你们的少年要见异象，你们的老人要做异梦。在那些日子我要把我的灵浇灌甚至给我的仆人和婢女，他们要说预言。神的圣灵浇灌在凡所有一切他的儿女的身上，能够说预言、见异象、做异梦，怎么样？尤其是服侍他的人要说预言。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神在这里赐下的恩典涵盖了所有的人，不管你年纪的长幼，不管你的性别是男的还是女的。他说我要给你们圣灵的恩赐。那么当然后面我们会讲到圣灵的恩赐和生命啊等等这一切的关系，但是你看在这里神说我将我的灵浇灌在凡血肉之躯的上面的时候，他不是像以西结那样讲你们会有一个渴慕神的心智，你们里面的心会柔软，会追求圣洁，会更多的爱主，他没有讲这些生命的东西，他讲的是什么？你外在的彰显，你能够说预言、见异象、做异梦。弟兄姊妹，这是在旧约时代约珥所说的，在使徒行传彼得说这已经成就了。当圣灵降临的时候，当耶稣基督借着他的救恩来取消了上帝和人之间的一个罪恶的拦阻的时候，圣灵已经做成了。那么这就是我们今天要思想的，你信耶稣了吗？你信而受洗了吗？那么你可以说预言吗？你见过异象吗？你做过异梦吗？如果没有，为什么？我们刚才讲到了，这不取决于我们，这取决于上帝。上帝说我要将这些超自然的能力赐给每一个我的儿女，我们都应该有，为什么没有彰显呢？而且后面他说我的仆人和婢女，那是专门的服侍他的人了，他们要说预言。今天有多少的牧师能说预言？当然了，这预言不单单是说讲到将来要发生的事情， 它还包括后面我们会讲到先知讲道这个部分。啊，有多少神的仆人和婢女是可以说预言的？哇，今天我们要来到主的话语的面前的时候，我们就会真实的认识我们自己的生命。我所服侍的教会哈，今年是第二个主日，上个主日也是分享，我们要来更深的认识主。我就挑战弟兄姊妹，你可能信主五年十年了二十年了，你可能读圣经读过几遍了，你真的得到了上帝的应许吗？咱不讲其他的，咱今天就讲这一个。信主这么长时间了，神说你只要属于我，你就应该有这些。为什么没有？我们没有的时候，是不是还觉得我们已经很丰富了，很满足了？我们今天进入天堂就已经能够得到冠冕了。保罗说没有的，在我看来我是一无所有，我所要做的永远是向着标杆直跑。我从来没有以为我已经得着了。保罗呀，他是谁呀？伟大的外邦人的使徒，有那么多的能力和恩典，后面我们会讲到一些，建立了无数的教会，影响了整个的罗马帝国。在新约神的启示的当中，保罗的书信占了相当大的一部分，他却说我从来没有以为我已经得着了，我从来都没得到过。为什么？因为人那点的有限的经历认识，对不对？和领受和神给我们预备的，那真的是好像大海和其中的一个沙粒一样，无法相比。所以弟兄姊妹，新的一年你在神的面前有什么样的追求？你有没有真的希望我们的生命发生一个天翻地覆的一个改变？还是像过去一样，今年我读一遍圣经，每个主日来聚会，每个小组参加查经，有机会跟人分享福音 OK 了，我们就是一个普通的基督徒的一个生活？不是的，神给我们预备的远远不止这些，超过这所有的一切。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今天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不是刘佩哲说会怎么怎么样，而是上帝说这一切事情当我的灵浇灌的时候你们都会得到。我们要来追求，追求我们真的能够攀登着属灵的高山。我们所有的一切啊，真的是非常渺小卑微可怜，甚至很多时候是可笑的。神给我们话语在面前，不单单的是告诉我们一条路，更加的是激励我们来得到上帝所为我们预备丰盛的恩典礼物。他已经给了我们，接不接那是我们的事情。你可以拒绝，你可以接过来又放在一边，你不珍惜，但是礼物神已经给了所有他的儿女了，已经给我们了。如果你已经蒙恩得救了，如果你已经信而受洗了，如果你认为圣灵在你的里面感动你呢，你已经得到了，但是礼物在哪呢？怎么不见了礼物？谁动了我的礼物了？这就是我们要思想的问题。使徒行传八章四节，让我们再一次看到，不单单是那些什么很伟大的使徒，每一个愿意服侍神的人都可以来运用神给我们的能力和恩典。刚才我们希伯来说什么？做见证，做主耶稣基督的见证。使徒行传八章四节开始说，那些分散的人因为弟兄姊妹们在耶路撒冷受到逼迫了从斯提凡的事情开始，所以分散了他们到各地去传福音的真理。腓力其中的一个执事稍微大一点点的官但是不像使徒那么大只是一个领袖。他下撒玛利亚城去向当地人宣讲基督，众人都聚精会神，同心合意的听腓力所说的话这是今天我们做的非常好的，大家都在听神的话，一边听他的话 一边看他所行的神迹，这就出问题了。刘培哲只会在这里说，让你们听，我什么都做不出来，你也看不到。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因为有许多人被巫灵附着，那些巫灵大声呼叫从他们身上出来，还有许多瘫痪的瘸腿的都得了医治，那城里有极大的喜乐。圣经从来没有告诉我们腓力是一个得到了医病恩赐的，就或者说像我们今天讲的那种神医布道的，没有的。他不是特别的得到了一个医病恩赐，他蒙受了呼召，他只是一个执事。他的工作是什么呀？腓力的工作是什么呀？讲道。他在教会当中的工作职分是什么？啊，分饭吗？对不对？开始的时候使徒们又要祈祷，又要传道，又要治理教会，很多事物没时间来做这些事务性的工作，然后有了矛盾了，有了纷争，我们选执事干嘛？管饭的。我不知道弟兄姊妹谁管饭，你们聚餐的时候在那里说确定一人一勺，对不对？哎，这个排骨一人一块啊，大家都走了在那洗碗，这是管饭的。这个管饭的人医病赶鬼啊，他不是个神医布道家，什么事都不做啊，就在这里奉主的名你得医治了，不是的，他管饭，他传福音，他医病，他赶鬼，他做所有神要他做的事情。他从来没有想过他能不能，因为神已经借着圣灵给了我们了。这是一个管饭的腓力，管饭的腓力。使徒行传十九章那十一节有一个更加我们今天无法想象，我们看到这一段直接就把它化为异端了。什么事情呢？上帝借保罗的手行了些奇异的神迹，神迹我们都知道超自然的，人不能做的，他这个神迹还是奇异的，特别的。什么？甚至有人从保罗身上拿走手巾或围裙放在病人身上，病就消除了，邪灵也出去了。不是保罗一病赶鬼，是保罗身上拿了一个擦汗的毛巾放那人身上了。保罗没时间嘛，在这里讲到那边一个人病了，然后谁说，哎，牧师来把你的毛巾给我，什么事啊，给你吧，把毛巾拿过去放在人身上，病好了，瘸腿的行走了，身上附的鬼出去了。我们今天看到这些什么，这是天主教的迷惑吗？对不对啊？那一块什么石头能够治病，到了那一个圣地能够这彰显神迹。我们一看到这个什么，如果我们不看上下文，你说有一个圣徒他的手巾和围裙能够治病，那立刻我们就想这是肯定是天主教不是基督教了。刚才谁还说一句什么话啊？邪门左道啊，有可能是邪灵啊，魔鬼也能够行神迹吗？啊，什么是不能叫神迹，超自然的事情，对不对？奇迹啊，所以你看这怎么能是上帝做的呢？对不对？你这种情况下不确定你这个人有没有认罪悔改啊，有没有听到福音啊？啊，你就是一个毛巾过去了。那保罗过去还能说有没有信耶稣认罪悔改，来我为你祷告病得医治，那就一个毛巾拿过去了，一个围裙拿过去了，谁知道是谁医治的呢？今天我们有很多这种方面的问题，但是在这里我们确实的看到是上帝借保罗的手做的事情。所以今天我们要注意的一件事情，不要用我们渺小有限的认知来思想和衡量上帝无限的作为。你怎么知道不是上帝做的？那当然我们看最后一件事情是什么，有没有将荣耀归给神啊？这是福音书告诉我们非常清楚的啊。如果发生一件神迹奇事或者是说超自然的事情，是把人带到另外一个人的面前，或者这个结果不是让人来回转归向神，那么我们就要怀疑了啊。但是神做的事情是让人能够来认识他，吸引我们来经历他丰盛的恩典。所以今天我们千万不要用一刀切的方式来看待任何一件事情啊，包括天主教发生的事情 包括一些匪夷所思的事情。那么福音书当中还有一个匪夷所思的事情，今天我们不特别讲哈，讲耶稣医好毕士大池旁的那个瘫子。那前面说那个瘫痪的人病了多长时间啊？38年，对吧？那他为什么并不能得医治呢？因为在毕士大池子按时后有天使下去搅动池子里的水，本来池子水嘛是死水微澜啊，波澜不惊的，但是到了某一个时候，好像都规定了，好像月圆呐、啊、或月亏啊，怎么时候我也不知道，那水咣咣就开始晃了，好像漩涡一样开始转了。人们知道这是天使来了，第一个下到池子里的病就得医治了。你相信吗？你会认为这是上帝做的还是魔鬼做的？我们无法相信，我们不太相信天使的存在，我们也不太相信上帝用这样一种非常奇怪的方式来医治我们的疾病。但是这确实是上帝做事的一个方法，他有的时候借着天使在一个环境的当中做事情。那么你能够说神不会借着一块石头医治你吗？你不能说的，对不对？这一块圣石你一碰，哇，病好了，有可能的。上帝是无限的上帝，所以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来到上帝的话语的面前，我们一定要放下我们过去所有的一切，我们的认知，我们的教导，单单的让上帝的话语成为我们真理的亮光，看看上帝在圣经的启示的当中他做了什么。他是昔在今在永在的神，他是从不改变的，他过去如何，今天如何，将来也如何。我们的神是同一位不改变的神，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当圣灵充满在我们里面的时候会有何等大的一个荣耀的彰显，这是我们要追求的。我盼望我们2017年，我们先不要追求耶稣基督，我们先追求保罗吧，能够像保罗一样来服侍，像保罗一样能够有能力，像保罗一样能够震动这地上的国。那么罗马书1章10节11节，这就是保罗的一个祷告。他说，在我的祷告中常常恳求，或许照上帝的旨意，最终我能毫无阻碍地往你们那里去，因为我迫切地想见你们，要把一些属灵的恩赐分给你们，使你们得以坚固。当然保罗在这里不是说我给你们，而是什么，他借着祷告，借着按手，后面我们会讲到如何得到哈，让圣灵来祝福我们。所以保罗的心是愿意更多的弟兄姊妹得到他所得到的，一同的在上帝的能力的当中得到坚固，我们得到了坚固才能够放胆传福音。我们的病都没得医治，你会为别人的病来祷告吗？不会的。我们的信心都在动摇，你能够劝别人坚定地跟随耶稣吗？不会的。我们自己生命要得到坚固，我们自己的生命要被点燃，才能够影响别的人。所以求主借着我们这一系列的追求，我们真的知道不单单的是有一个定义，有一个名词叫做圣灵，不单单是知道圣经告诉我们有一些的事情叫做圣灵的恩赐，我们更加的要知道神今天要来祝福我们，他已经把这一个美好的礼物给了我们，我们要来打开包装，我们要接受在我们的生命的当中，把它珍藏起来，把它运用出来。神给的我们礼物不是让我们放在储藏室里面的，是让我们来运用的，是让我们来通过这一切的礼物我们能够彼此建造的。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只是一个第一个的分享，就是让我们明白什么是恩赐。恩赐是圣灵给我们的，而且他已经给我们了，只要我们已经信靠耶稣了。所以我们就要来祷告说，神，你给了我的礼物是什么？今天那个礼物在哪里呢？求你让我能够看到这个礼物，让我能够把它打开，让我能够宝贵它，能够来使用它，来荣耀主耶稣基督的名。好，我们一起低头来做一个祷告。 亲爱的阿爸父，主耶稣基督，亲爱的圣灵，我们感谢你，因为你爱我们。你不单单的是要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你更加要给我们一个丰盛的生命。你不单单的是要给我们儿女的位分，你更加的要让我们治理你的产业，从今天我们所能经历的来预备我们在永恒当中的服事。所以主啊，求你今天打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能够看到你给我们每一个人的礼物是什么，让我们能够看到这个礼物对于我们的宝贵，不单单的是使我们更多的来亲近你，更多的能够来服侍弟兄姊妹，来带领更多的灵魂来归向你。所以主啊，求你吸引我们的心，让我们每一次看到你的话语的时候，我们里面都被你的灵来挑动，让我们不再满足，让我们不再坐在这里来等候，而是能够起来来向你来呼求，向你来祷告，因为所有一切的恩赐都是从你而来的。所以主啊，求主你帮助我们能够明白你的心意，不再受人的言语的迷惑和搅扰，而单单的来仰望你，让我们敞开我们的心灵，敞开我们生命的全部，能够向你说，主啊，显明你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恩赐，让我们能够来荣耀你自己的名字。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